tears, you're alive and I'm still here. Some half human creature thing, can you bring life to anything? If you don't love me, don't tell me.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一期的摩拜电台，我是主播阿甘。非常高兴呢，又能在空中和大家见面。这是我们摩拜电台的第41期节目。本期节目呢，想和大家聊一个经典的系列电影《踩火车》。这一期的节目呢，应该就只有阿甘一个人来和大家主持。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踩火车》这部电影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非常的不一般。如果就是让我自己去列选出在我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三观建立的过程当中，我过去20几年成长经历中对我影响最大的五部电影，踩火车的话一定会榜上有名。所以当我前年年底知道踩火车系列正在拍摄第二集，并且知道它在今年的1月28号爱丁堡上映之后，就一直等待着能在电影院里看到它。甚至3月份的时候，很多咱摩拜电台听友群的听友还知道我还准备要去香港去看它在香港的一个放映，但是最后也没有能成行。直到上上周吧，我手里才拿到了踩火车系列第二部的一个高清版的资源，看完圆了自己的一个梦。然后这两个礼拜就一直在想，在思考很多的问题，就是第二部电影究竟跟第一部电影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第一部电影又讲了什么，第二部电影又讲了什么。然后这些人在经历了20年的时光之后再重新拍摄一部他们20年前拍摄的电影的续集，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期间这些人经历了什么，我又经历了什么，真是感慨很多。好多我的朋友都知道踩火车电影呢是我看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系列。先念一段我在今年的3月9号在知乎上边如何评价电影《踩火车》这个问题下边的一个回答。我当时写的是《踩火车2》的预告片看了，1996至2017，主演们发福的发福，脱发的脱发，就连伊万脸上也生出了细密的皱纹。我16岁第一次看《踩火车》，到现在已经快10年了，期间重温了无数遍，看的次数越多越能体会角色，他们的放纵，他们的压抑，他们的愤怒。那些角色在这部电影里永远都是一头出生的牛犊，经典难重现。第二部呢也很难达到20年前神作的高度，就连导演最近几年也再也没有拍出过《潜伏》《踩火车》这样具有生猛气质的电影。可不论如何，就像是朝圣一样，还是期待着能看到这4个英伦老痞子的再聚首。因为每个痴迷于前作的人心中都有一个荒唐的青春梦等待被唤醒。这是我在今年3月份写在知乎上面的一个回答。我16岁第一次看踩火车，当时正好家里边遇到一些变故，我正在经历人生中一段非常灰暗的时光，仇视世界，仇视社会，和家里边的人呢关系并不融洽，不想跟生活和解。现在回想起来，其实当时干了好多现在自己觉得最傻逼的傻逼都不会去干的一些事情，也对自己当时很失望，找不到未来的一个道路，或者说是自己要走向什么样的一个方向。那时候开始喜欢看电影，那个时候正巧家里边也是刚刚有了我自己的一台个人电脑，然后注册了豆瓣网，在豆瓣上面翻他的250篇单，然后就看到了踩火车，上面有写这是一部描述青少年成长迷茫，然后他们面对毒品，面对海洛因，面对性爱，面对糜烂的生活，还有摇滚乐、足球等等一系列的东西在生命中出现的时候该如何抉择的一部电影。正巧昨天我因为要做节目嘛，我就把踩火车系列的第一部和第二部又重新看了一遍，就在昨天晚上，然后还是难以释怀。 因为虽然我已经过了愤青的那个阶段，以前我说我仇视社会，我不喜欢和人去打交道做朋友，但是现在我开始逐渐的跟生活和解，我爱我的家人，爱我的工作，努力工作，爱我的朋友，爱我的爱人，然后呢我愿意去如何如何，这跟原来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但是昨天在看到开头五分钟的时候，就让我又瞬间回到小时候，回到了曾经反叛的时候。你配合着摇晃追赶的镜头，然后配合着那个摇滚乐，接着就是选择生命，选择工作，选择职业，选择家庭，选择他们的大电视，选择洗衣机、汽车、镭射叠机，选择健康、低胆固醇和牙医保险，选择房屋按揭，选择你的朋友，选择套装、便服和行李，选择分期付款和三件套西装，选择收看无聊的游戏节目，边吃边看零食，选择你的未来，选择生命，太多选择，你选择什么？我选择不选择。这段话说的太他妈爽了，就是我现在听起来依旧是心动不已，心潮澎湃。你更不要提十几年前的我，十年前的我吧，什么都看不惯，一边诅咒这个社会，一边又要靠这个社会生存，一边唾弃这样的生活，一边呢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去唾弃。然后摇滚、电影、作弊、演唱、拆火车、发条城、北京杂种、皇后乐队、枪炮玫瑰，反正就是不想过正常人的生活。因为我觉得我不是那样的人，那样的人他的生活也不属于我。我有点像现在人说的我的生活我做主，叛逆的快感就在当年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到达了高潮，昨天再看这部电影的时候，第一部的时候又能让我反应起来。那时候我不知道自己不喜欢什么，但是我又不知道自己喜欢的东西在哪儿。现在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我可能找到了自己喜欢的一些东西，但是更多的是我没有找到的。经历了过了反叛、迷茫、折腾，最后好像现在正在变成一个精疲力尽的人，逐渐的倒在社会主流的大旗下，最终皈依那个我曾经不喜欢的体制跟社会，而且成为这个体制当中的一员，每天庸庸碌碌的去过日子。因为你自己是无力的嘛，就像主人公马克最后的归属一样，他最后也有一段台词我也找到了，我为什么那么做有100万个答案，但全是错的，原因是我根本就是个坏胚子，但那会改变，我要改变，这是最后一件坏事，我要洗心革面向前走，选择人生。我已经在期望了，我会跟你一样，工作、家庭、大电视、洗衣机、汽车、 CD 播放机、电动开罐器、健康、低胆固醇、牙医保险、贷款、购物、休闲服、行李箱、三件式的西装、 DIY、 猜谜节目、垃圾食物、孩子、公园散步、朝九晚五、高尔夫球、洗车、运动衫、和家过圣诞、养老金、免税、清水沟，只往前看，直到你死到的那天为止。看到这段话，看到这段话，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我反正是看到了现在的自己，听着我曾经不喜欢的那些人的主流音乐，像是高晓松啊，或者说是周杰伦，和许多曾经喜欢这个电影的人，而现在已经长大的人一样，会发出那种会心的微笑，就是不管我们有多反叛、多愤怒、多有理想跟志气、多坏，最终还是逃不出我们想反叛的这个社会的，只有一代又一代的轮回，最终回到体制，这就是生活。当年我看不懂，我觉得当年这部电影特别的酷，从男主角开始出现，然后呢他们经历很多事情，疯狂的玩，疯狂的吸毒滥交，再到之后他把所有的钱全都骗走。我觉得男主角太酷了，他就是那种能过自己想过的任何生活的那种人，不用管任何的体制约束，也不受约束，最后我认为他是完成了自己的理想，然后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了，但事实上他可能就是回到了体制。这一部分我直到最近几年，直到现在我变成了体制内，我才能看懂。这是第一部，他对我的影响非常的大。第二部 我刚才在节目伊始的时候说了，我是2015年年底知道他要开始开拍，而且是导演丹尼·博伊尔叫上约翰·麦克格雷他们原班人马全部回归，然后去拍摄第二部。所以我就当时有两个想法，第一个想法就是最好不要拍成是傻逼片，导演我求你了，千万不要拍成傻逼片。第二个想法是这群人20年之后会变成什么样，我真的很期待，真的很期待。那当拆火车电影的原班人马，比如说演员像是伊万还有罗伯特·克莱尔他们这些人回来重拾这些经典的角色的时候，他们肯定也会抱着跟我一样的想法，去和导演说千万不要拍成傻逼的电影，千万不要拍成傻逼的电影。因为原版的拆火车是发行在1996年，而这部电影大家知道上映的时间已经是2017年了，21年，这些年的时间里边这些演员的境遇各有不同，混得最好的伊万在前几年其实也已经逐渐的消落在了天上的流星里，而导演呢在获得了奥斯卡奖之后接下来的几部电影水平就直线下降，非常恐惧这部电影被拍烂，毁掉了原版拆火车在我们影迷心中神作那样的一个高度。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就是这部拆火车电影在英国的文化里边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它有一张非常非常伟大的电影原声带，同时呢还有无数让人称颂的经典台词，就像我刚才复述的那两段，甚至有人说这部电影比低俗小说针对于海洛因的世界描述的更别开生面。所以对这样的一部电影去拍摄续集，不用说都可以想到这些制作者会面临多么多么重的一个期待，没被压垮就算不错了。还好我现在看到的是一部绝对不傻逼的电影。我对《拆火车2》的一个评价有几个词，一个是怀旧，一个是有趣，然后就是忧郁还有意外，这四个词，怀旧、有趣、忧郁、意外，就像是原作一样。《拆火车2》的剧情依旧很简单，可以很轻易的把自己和电影中的角色联系起来，体会到他们的人生。当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你绝对不会想去真正的体验他们的人生，就像第一部里我看到马克在跳进那个最脏最脏的垃圾桶，然后再翻自己的排泄物的时候，哇，真的是作呕。第二部也是一样，我们可能会体会到他们的人生，但是绝对不会想去体会他们的人生。先讲一下第二部的一个剧情。那之前偷了钱的马丁呢，在阿姆斯特丹躲了20年，在当地成婚，在当地工作，但是呢因为患上了心脏病，然后公司又要倒闭，自己和自己妻子的感情关系也开始紧张，所以情况迫使他又回到了自己20年没有回去过的老家爱丁堡。而且他的母亲，对他最好的母亲，已经在这段时间里边去世了。他的老朋友们呢，被他骗钱的那些人各自过着招猫逗狗的人生。那比如说当年的病仔现在是一个皮条客，经营着一个破烂的酒吧，而史爸就再次的沉沦进了海洛因的世界。而贝格比他刚刚从监狱里边逃了出来，而且在知道马克回到爱丁堡之后，发誓要用自己的一切手段把他弄死，向马克报仇。随着两条故事线的交汇，马克呢也将卷入他的老朋友病仔和他女朋友维罗妮卡的一桩邪恶生意里边去。那现在拆火车的经典四人组，马克、贝格比、史霸还有病仔，他们都已经成了流行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一部分，所以只要让他们在续集中继续模仿拆火车中的角色，就很容易重现出经典角色来。但是可能编剧是恰恰需要避免走入这种陷阱，他参考了原著作者，拆火车原著作者欧文威尔士2002年的另外一部畅销小说作为了续集的剧情。比如说贝格比 在暴怒的时候就很有笑点。当他在监狱里边听到律师给他解释他的假释请求被拒绝的时候，他暴怒的样子就非常好笑。但是当贝格比回到家里对自己的老婆孩子大打出手的时候，这种暴力就不那么好笑了。而且编剧用了老朋友们在小学的回忆作为将马克带回旧世界的情感纽带，这也非常的明智。蔡我春二中对上一部的致敬几乎是无处不在的。第一部里边刚才我说过那个苏格兰最肮脏的厕所，在第二部里就有一个糟糕透顶的厕所的镜头进行致敬，而且结局也是马克将唱机唱针放在了伊基波普的那个原唱大碟上。如果我们非要给这部片子挑点不是的话，也许就是这部电影压根儿就没想过要跟第一部划清任何界限，他根本就没有想过进取，只是一部致敬跟回忆。蔡我春二里有一个片段让我很感动，就是病仔回想起当年第一次去注射毒品跟海洛因的时候，他和马克用的是同一个针头，说你的血液也流进了我的血管。马克最终犯下了同样的错误，是因为最终我们没有办法改变我们是谁。所以史巴会在自己写的那个故事里边重复的用到一个词，就是首先有了一个机会，而后就有了背叛。我真的是抱着这部电影很有可能是一个烂片的心态去看的，但是看完之后只想幸福的在街上转圈。在重温之前，因为我在看蔡火车二之前，我特地又去找蔡火车第一部的资源，我去重看蔡火车一。在熟悉完第一部的剧情之后，我又重看了蔡火车二，真的没有想到就是 Danny Boyer 他的灵气依旧，片子里边非常多的怀旧梗勾起了我对第一部的回忆，也把慢慢的当年的剧情重新构建起来。首先就是电影里边本身就穿插了非常多第一部的片段，所以很容易就能进节奏。丹尼用来戳情怀的地方也非常对点，那段著名的台词，那段追车戏，那个以高地为背景的火车站，然后马克的房间和鬼魅的那个笑容，还有就是马桶再一次成为举足轻重的道具。除了值得怀念的这些片段，丹尼博尔也加入了很多不少与之相匹配的新剧情，还有一段满足了我对伊万唱歌的怀念。这里再念一下《蔡火车二》里边的台词，维罗妮卡问伊万就是什么叫选择生活，伊万说选择生活，选择生活是80年代反毒品宣传中一个引人向善的标语，我们总是在后面加别的东西，比如我可以说选择设计师内衣，选择妄想和某人已经消失的关系再次焕发生机，选择手包，选择高跟鞋，选择开米斯羊绒和丝绸，这些让你感觉快乐，选择把一个由跳楼的中国女工里做出来的 iPhone 揣进东南亚血汗工厂里生产的夹克的口袋里，选择 Facebook, 选择 Twitter, 选择 Instagram, 还有1000种跟素不相识的人发泄愤怒的方法，选择更新你的主页，选择告诉世界你早饭吃了什么，并且希望什么地方的人真的去关心你，选择找到旧爱，拼命的相信你没有跟他们看起来一样糟，选择直播，选择从你第一次手淫到你最后一次呼吸，选择人际关系减少到一无所有除了数据，选择你不知道的做过手术的名人的时间是，选择对堕胎大惊小怪，选择强奸笑话，荡妇羞辱，传前任的性爱录像和无穷无尽令人压抑的厌女症，选择911不曾真的发生，如果发生了那就是犹太人干的，选择随叫随到的临时工合同还要花2个小时去通勤，选择一样的东西给你的孩子们只有更糟，也许告诉自己不生下他们才最好，然后坐下来体会窒息的痛苦，吸食在某人厨房里制作出来的药剂不明的未知药物止痛，选择没有兑现的承诺，希望自己可以从头来过，选择不吸取自己错误的教训，选择历史同源，选择慢慢屈服于你能得到的而不是你一直都想要的，满足并且认同匮乏，选择失望，选择痛失所爱， 所以他们渐行渐远，你的一部分也和他们一并消失。你知道将来的某一天，一点又一点，他们都消失无踪，那时你也不会再谈论自己的生死了。选择你的未来，维罗妮卡，选择生活，两个系列的台词。拆火车里是我们想都不敢想的青春，但是回到了第二部，除了这些致敬，除了这些怀旧，感慨最多的是什么？其实是他们真的老了，他们真的老了。健身房、 iPhone、 液晶电视、高档餐馆、 LV，甚至说他们说的三件套西装，在九十年代的那一部里边你是完全看不到的。伊万脸上细密的皱纹，并在头上唏嘘的头发，然后史霸消瘦而又无力，贝格比胡子都白了，而且在电影里边扮演的是一个已经开始阳痿的中老年男性。虽然他们的性格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整个人确实已经老了。你在看第二部的时候，你很难感受到第一部那样的一个生猛气质，但是你还是能陷入到这些角色里边去，因为第一部实在经典，第二部拍的也不差，他的情绪能感染到你。八九十年代泛滥英国的那种吸毒的风潮已经消退去了，然后当年在爱丁堡贫民区废弃大楼里边卖毒品的那些人不知所踪，四个好哥们儿然后也四散而去，那底层青年的命运在那场倒卖毒品的共谋中，因为伊万的背叛就走向了奇境，而这个奇境要等到20年之后才能再揪在一起。20年能改变的东西太多了，我经常不敢想自己老了以后怎么样，或者说如果我30岁怎么样，今年我可能还要5到6年然后才会面临人到30这么一个尴尬，但是我有很多的哥哥都已经在往40的路上去奔走了。前些天跟我女朋友我就说，哎，我不敢想我老了以后什么样，我觉得我永远年轻，我每天呢不管开心还是不开心都很有活力，我也不想做大人，我也不想做成熟的人，或许在工作的时候可以，但是私下的生活里边我还是想尽量像个孩子，或者说不成熟一点，这样比较开心。所以我一直特别恐惧自己要小孩，然后自己呢结婚，自己老去。看到马克，看到贝格比，看到十八，看到病仔，我就在想自己会不会也变成他们那样的一个人，屈服在体制内，然后称不上与社会和解，世界生活和解，就是屈服，然后逐渐老去，我们每一个人都迎向死亡，就等待着最后闭眼的那一瞬间，然后你呼吸最后一次，或者你置换成步入中年的人，你回忆往事，缅怀故人，然后清算一些旧账，想去反抗但是是徒劳无功的，幻想的去抵抗，去踩火车。所以无怪乎相比于第一部第二部它故事本身已经都不重要了，电影中就是时时刻刻做比照的镜头复刻，同样的迷幻的色调，同样奇异的剪辑，同样支离断续的那种叙事，说起来很像，但是你在真的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变了，就是变了，那些人老去了，讲的故事也是另外一个故事。我在知乎上面回答的时候，我特地用了两张图或者说三张图吧做一个比对。一张图呢是史霸，然后汤米、马克还有病仔四个人站在高地火车站，然后呢下火车的时候背后是苏格兰天空的镜头，四个人好年轻啊， 然后到第二部里是史霸、马克、病仔还有贝格比，因为汤姆已经死掉了，每一个人都穿上了厚厚的风衣，然后呢秘密的皱纹，眼睛里边失去了当时的英气跟锐气。再有一张就是病仔和马克两个人在年轻的时候拎着那把狙击枪从草地上漫步走回来，配上第二部两个人被做情色产业的大亨扒去了衣服，只围着一条围裙，然后开始往城里走，这样的一个镜头，两个人的身材都比当年要壮，比那个时候更有男人味儿，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你就生出一股伤感，因为你知道这两个人的人生正在走向衰落，正在走向去死亡的一个道路上。还有一张图就是当年那个14岁的戴安娜跟马克，现在的34岁的戴安娜跟46岁、47岁的马克，他们的一个照片，物是人非。当年的美少女已经变成了一个中年妇女，她可能不会再去缠着马克两个人去做爱，或者说去吸烟，去做这种的事情。这些年他们的生活好不好，我们也不知道。然后最后一张图片我记得很清楚，就是马克在片头被汽车撞倒之后扶着车盖那个鬼魅的一笑，然后第二部里对这一笑做了一个非常经典的致敬，是马克在逃离贝格比的追杀的时候也被车撞倒了，然后扶着这个车的车盖邪魅一笑。那我那个回复里边有人给我评论说，选择找到自己，最后还是生活选择了你，或者说所有人都被困在了过去，还有人到中年就只能做假朋克。但是对我来讲无所谓啊，真的无所谓啊，我不去想谁选择谁的生活，不去想谁选择谁的什么。20年对不对，该妥协他早就妥协了，没法忘的还是没法忘，对你重要的人还在，发生过的事情我们还是要去面对。虽然马克、病仔他们都老了，这部电影过了20年，但是他们依旧很美啊，对不对？第二部的这个小火车电影，自然而然，它让我产生了比第一部是更多的情感链接，一个是我自己本身10年的一个成长，再有呢就是这部电影表达出来的情感，这些主创们也在成长，他们经历了20年。这20年里边是什么？病仔和安吉丽娜结婚了，安吉丽娜朱莉结婚了，然后又离开分手。伊万呢在拍海滩的时候和导演丹尼·波伊尔两个人不欢而散，绝交了将近15年，然后重新聚首。在这15年期间里边他拍了星球大传，成为全球知名的票房影星。而丹尼·博伊尔在拍完《菜火车》之后迎来自己演艺生涯的高峰，《海滩》、《贫民窟的百万富翁》、《127小时》都是佳作。每个人的生活都有自己不同的境遇，虽然过去20年他们老了，但他们依旧很美，而且拍出了这部电影。我相信拍这部电影不是为了赚钱，更多的是为了责任，或者说是他们出于对这些角色的爱情，他们对我们影迷知晓我们需要什么这么的一个心愿，这是他们做的。20年来中间的磕磕碰碰、分分合合、一言难尽，但是如今还能如愿以偿的看到第二部，而且看完他觉得这部片子拍的还很不错，有一种幸福感，我就已经非常满足了，我就已经非常满足了。所以呢， 这期的节目我应该会在扩展栏放上猜火车系列第二部还有第一部的一个百度云链接给到大家，希望大家可以用在线或者说下载的方式去观看，体会我们的生活。